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布林肯和拉夫罗夫星期五将在日内瓦会晤，辉瑞 CEO 爆很快恢复正常生活，在今年春天某一个时间，北京冬奥在即，官方 APP 警报严重漏洞，大量国际服装品牌代工厂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香港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出现3300亿美元差距。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月21日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将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步骤缓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和该国总统会谈，大家继续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入侵邻国乌克兰。我们现在正处于俄罗斯随时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势的阶段，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位官员补充说，如果莫斯科确实决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侵略，美国将继续为不同的结果做准备。俄罗斯一直在继续增兵，并对乌克兰发表强硬言论，在周末期间将俄罗斯军队派进入白俄罗斯。外交并没有死，美国国务院的这位官员星期二1月18日在一次电话吹风会上跟记者说，这位官员补充说，美国方面认为成功解决这一场冲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外交。布林肯星期二和拉夫罗夫通了话，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关于这一次通话的声明中说，布林肯强调继续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附近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性。声明中说，国务卿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动摇的承诺，并强调任何有关欧洲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北约盟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根据这一次快速安排的行程，布林肯定于星期三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国务院说，布林肯随后将前往柏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会面，讨论最近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以及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径的共同努力。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经有两年，变种病毒 Omicron 目前仍不断在各地蔓延。辉瑞 Pfizer 的总裁艾帕洛布拉 Albert Bowler 近日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认同其他欧美高管和科学家的观点，认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毒性较低但传染力较强，意味着疫情可能很快会进入地区性流行阶段 Endemic Phase，各国将会同病毒共存，就好似对待流感一样。未来几年新冠病毒仍然可能继续传播，但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大家接受加强针接种，预计在今年春天可望恢复正常生活。根据法国费加罗报 Le Figaro 1月16号报道，美国辉瑞公司总裁布拉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经历两年的疫情，我们将很快将恢复正常生活。我们已经掌握所有的工具、检测、非常有效的疫苗和可以在家中采用的第一线治疗的口服药，令到整个世界才可以扭转局面。预计在今年春季的某个时间，我们的生活将很快地恢复正常。布拉强调，这个并不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就会因此消失，病毒还会继续传播数年，只是严重程度将大大降低，人类可能要同病毒共存数年，或是进入地区性流行阶段，就好像对待流感一样。不过布拉亦警告，这个不代表新冠病毒会消失。他说，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将可能必须同一种非常难以消灭的病毒共存数年。辉瑞大药厂 Pfizer 总裁布拉1月17日宣布，将会在法国投资 5.2 亿欧元研究及生产对抗新病毒的药物，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够重拾正常生活。 就在北京冬奥会参与者即将踏上旅程之际，一份最新的网络安全报告披露，中共政府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打造的一款名为 My2022 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它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以及体育官员成为黑客入侵、私隐泄漏以及监控行为的对象。综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德国之声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即将在2月4号大年初四开幕。为了防止奥运期间武汉肺炎病毒的传播，中共政府规定所有北京冬奥的参与者，包括选手、教练、媒体人士和数千名当地工作人员，都必须使用 My2022 这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或以网页输入的方式登记个人信息。中共官方强调，使用者在应用程式中输入护照和航班信息，目的是防疫。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s Lab 18号发表报告指出，这款 My2022 并无法验证 SSL 凭证，因此无法得知这款 App 到底是向哪个传输信息。德国之声指出，公民实验室在2021年12月初秘密将它的研究结果发送给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会，这个亦是报告安全隐患的国际例行做法。在向公众披露相关研究结果前，公民实验室曾请求北京奥组委在45日内修复这些安全隐患，但北京奥组委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该程序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上数次发布更新版本，但根据公民实验室网络安全专家在2022年1月17号进行的审核显示，有关安全漏洞和禁忌词清单没有做出任何改动。此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亦都对即将参加北京冬奥的本国选手和工作人员提出警告，建议他们赴北京参赛期间不要带手机、手提电脑，避免遭到中共官方的泄密。路透社11号引述荷兰人民报报道，参加北京冬奥的荷兰代表选手和队职员都将配发未用过的新通讯设备，来保护他们个人资料不被中共窃取。受中国劳动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成为多数国际服装品牌代工的首选目的地。据中共海关统计，2021年1月到11月，中国服装出口达 159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4%。 但安永咨询服务合伙人周亮认为，这个成绩并不可靠。周亮对第一财经表示，随着成本的上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已经有大量产能从沿海转移流向了东南亚国家，疫情后沿海地区的企业将加速转移或转型。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有 75%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只有 8% 在东南亚国家。到了2022年，情况刚刚相反，留在中国的代工产能只剩下 9%，占比排在越南、柬埔寨和斯里兰卡之后，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的产能已占据 80% 以上。2013年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 Uniqlo 90%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到了2021年越南、孟加拉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优衣库代工厂比例已上升至 40%。 沙美娜集团是运动品牌耐克 Nike 的代工厂之一，在苏州昆山拥有制衣厂，但是在20年前就开始在东南亚建厂。沙美娜董事长周雅玲表示，这十年内人工成本高了，很多国内的企业都开始去越南、柬埔寨。据了解，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经有近千家，到南亚好像孟加拉国投资的企业亦有百余家。在多数国际服装品牌代工撤离中国的同时，中国有301万家小型私营企业在2020年注销经营。根据官媒半月谈引述统计数据， 吊销注销的小型私营企业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广东、山东三省，注销数量居全国前三位。2021年中国的外贸成绩非常亮丽，有676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前中国五大贸易顺差国地区分别是美国3965亿美元、香港3409亿美元、荷兰884亿美元、印度693亿美元和英国613亿美元。但仔细翻查两地数据，香港统计处和中国海关的数字出现了相当巨大的矛盾。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2021年1月至12月，中国从香港进口货物总值97亿美元。但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1月，香港向大陆出口了3404亿美元，相差超过3000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扣除香港顺差部分，中国的外贸成绩单就会大打折扣，而美国顺差部分就会是一枝独秀，成为中国在贸易中赚取外汇的单一主要途径。翻查资料，中港两地进出口数据自相矛盾由来已久，在2021年差距达到3000多亿美元就十分不寻常。事实上，不少经济分析师由2020年开始就发现了数据异常。去年年中，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向财经媒体分析，差别在于中国原产地产品进口额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进出口额，前者是产品从大陆出口至其他地方，再以中国原产地名义进口回大陆，同一批货一出一入，实际上已经增加了进出口额。从2020年6月开始，中国原产地产品进口额的增幅开始从个位数扩大至双位数，占全国进口金额比例亦提升并维持在近一成左右。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建光年中时说，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异常，即是大陆保税区等特殊区域内的进出口统计同样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异常，增幅由双位数大幅攀升至二倍计。2021年3月份的监管区出口更有 3.4 倍的按年增长，远远超过整体出口增长率。2020年8月开始，人民币从贬值预期改为升值预期，不寻常数据时间段吻合，同以前借外贸进入中国有很大关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